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是我们《不孤单地球》的特别节目，年终岁首的一个时期，所以西西呢，想邀请我以前香柏树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小组之后的这几年的成长和变化。为什么说小组之后呢？是因为我们香柏树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小组长的个人原因，我们被迫解散了。当然不是那种坏的原因，小组长是因为要出国啊这种个人原因，然后我们小组被迫解散了。但是我们小组大家感情都特别好，小组的氛围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即便是解散了，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小组，我们还依然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的人生轨迹的的确确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我邀请了我香柏树的好弟兄姐妹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邀请了佳佳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
欢迎佳佳姐。下一位起初。
Hello 大家好，我是起初。
还有我们的木芬。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温迪。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迪。
然后还有蛋。
大家好，我是蛋，又来了。木芬不就是盼吗？木加芬就是盼，对吧？
对，是的。
我等我给你们讲个地狱级笑话。
又在讲冷笑话。哎呀，今天真的我们我刚要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录音间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呀，好久没有来这么多人了。也非常感谢我的弟兄姐妹的关照，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佳佳姐。佳佳姐应该是在我们香柏树时间最久的吧。哎，我们香柏树什么时间成立的呀？
哎，好问题。
我一成立就来了，应该是2013年。
哇，2013年啊，我是2017年到的。我是不是最晚的？对，我是最晚的，我到了你们都在了。
最晚的，对，我2016。
你2016，我是2015。西西，你还记得谁带你去的吗？第一次是谁带你去的？
第一次是那个香港的那个男生，然后叫啥名来着了？
天哪，帅哥的名字你都不记得？
对对，我真的忘了，但是他很帅，我记得。
Angel。
啊，对的对的。
我以为是我呢，哎呀，失望了。
是叫 Angel 那个小男孩对吗？
哎，对，
是是是，
应该是他吧？我不真的忘记名字了。
是的，
你果然忘了，嗯，哎呀，行，也说明你确实是，嗯，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对，虽然我年纪大，但是我记性比你们好。
佳佳姐说明很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是。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我记得我是12年6月份受的洗，到13年中间是没有去过教会的，很惭愧。
受洗完就不去教会了。
对，受洗完以后就好像没有一个适合的地方去，然后就处在一个空档期，那也很惭愧，就这段时间是没有教会生活的，那也没有领圣餐，直到来到了香柏树小组，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带领。因为以前我一直是去教堂里面，就三字的教会，但是呢，那个时候周末喜欢睡懒觉，三字教会9点钟就关门了，就是你迟到你只能看个小电视，你就不能进那个主堂。
哦，对对对，
时间久你就不想去了嘛，就没有什么动力，然后后来就拖拖拉拉就不怎么去了，但是又觉得好像我都受洗了，不去教会好像不太好。哦，这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然后神就把我带到了香柏树小组，来到了香柏树小组以后就固定在我们教会，就到现在。而且我觉得更神奇的是，你知道我怎么进入我们小组的吗？是通过网友介绍的，真的就很神奇。
那你的网友还在吗？你的网友就把你带进来，然后他走了是吗？
我那个网友不是中国人，他不是中国籍的，所以他自己没有来， 他自己有外籍教会。
哎呀，看来我们香柏树真名声在外啊！
就神的带领，就知道你要寻找他，而且更神奇的是，就在我家附近。就是在你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成长软弱的时候，其实地理位置蛮重要的。如果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可能对我来说就不想去了，或者是一大早九点关门的，我可能睡过头我也不想去了。但是就给我放在了我家门口，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推脱的理由。哎呦，就觉得神的那种怜悯感就放在你面前，你也可以迟到，离你家又很近，你就没有那种特别去拒绝的理由。回想这个过程其实很值得感恩。
那我们香柏树是不是那时候多少人啊？人不多吧？
应该是人最多，因为他有大群，就是有的人他也不来，可能来了两次就拉他进大群。我记得那时候有个群有五六十七十人甚至。
我说香柏树啊。
对的，是的，
一个组啊，五六十。
不是，香柏树是这些小组的鼻祖，你是后面我们好几个小组都是从香柏树拆出来的。
哦、
嗯。最源头都是这儿，嗯，对的。
香柏树后来分出了三个组出去。
哇，这么狠。
对。
嗯、那说明香柏树很有生命力啊，孕育了好多的弟兄姐妹们。
名字都叫香柏树了嘛，你看可想着这树的生命力就生生不息。
是。
哇，好厉害。
也是我们凯莉姐姐带的好。
嗯，对对对。
哦，我突然想起来 ，Wendy 好像跟我差不多时间，我在的时候他也在，对，我们应该是同一批。
根据他的毕业年纪来说，嗯，
暴露年龄了啊，朋友们。
那后来呢？后来在香柏树结束了之后呢？佳佳姐去哪儿了？你经历了啥？
明知故问，经历了什么就行了。去哪儿了？我天，还能去哪儿？
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变化，都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一直觉得。不能说是离开小组以后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小组好跟不好是我自己的一个生命成长季节的问题。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处在一个生命很低落的状态，这个生命的低落就是我回看自己信主那么长一段时间，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某个瓶颈状态，有问题我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三四年，蛮久，就你感觉生命就一直在往下一直在往下，好像生命就没有成长。无关一个小组的问题，而是就是对神的认识的那个有限局限性。我有考虑过可能也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可能久了，因为每个地区教会也好你小组也好，你对神的认知可能只有某些面向，那都是有限的，那你就会有一个局限性在这里，那你就看不到神其他的那些属性那些能力。所以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命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圣经里的那么多应许，那到底跟我的关系是在哪里？
对，有的有的，我也感同身受。但是人在当下那个时间的话，是我觉得我是挺麻木的，就是我知道我在那个状态，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这个状态让我很难过，然后我也没有想要去急于解决这个状态，就是有一天混一天那种样子。所以你是想要去改变吗？或者有在思考是我应该有做出哪些改变或行动吗？
对，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当大家生命或者日常的生活过得还不错的时候，或者相对顺利的时候，你不会去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你会觉得，哎，也挺好呀，每周小组也挺好呀，主日也挺好的，就是读读经，大家在一起聊下天，觉得跟神好像有关系。但是你当你生命碰到各种很艰难的状态中，很坎坷的状态中，就是你很需要神，但是你又感觉不到他的时候，那问题就会有各种疑问出来。我到底是信的是怎么一位神？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有各种的回答，神的属性，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他是帮助者，他怎么可以帮到我？如果他是智慧，他的智慧怎么来启示我？他怎么可以帮助我的软弱？神说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给你们，那当我没有平安和喜乐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到底怎么才去神那里拿到这个平安和喜乐？我不知道。
是是是是，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困惑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在小组连线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拿到这个神给的喜乐的时候，大家是一片安静的。
嗯嗯，我记得记得记得。
然后我还有印象听到旁边有一声声的叹息声，然后我第一反应是，啊，有人跟我是有共鸣的，虽然我不知道那位同学是谁，因为看不到线上，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共鸣，啊，也是觉得没有。 但是可能没有像我这么直白的愿意表达出来。
嗯，对。
但事实上那个时候大家除了好像一声叹息，并没有任何的表达或者是建议或者是属灵方面的帮助也好，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处在那个状态中，或者说不知道去怎么让自己脱离这个状态。
嗯，也不知道说什么。
对，好像自己也没有，所以也给不出去。
嗯，
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中，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作为一个信主十几年的人，圣经上说你们就是应该可以教导别人的，为什么你们还在吃奶？这是我一直对自己反思的问题。后来蛮感恩的，当我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就慢慢的开启我了，然后他会给我很多外界的信息。那我一直在回想一下，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好像其实我没有怎么接触过外面的信息，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最忙的时候，我记得我周日去个教会，平时周四参加个小组，再带一个查经，然后再加一个研经班，好像很忙碌，但是这些忙碌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知识的成长，这些知识的成长并没有帮助到我真的去认识神，也没有办法帮助到我真的是可以去经历到神，好像一直在哎呀，我今天也要查经，过两天又要查经，我还要带别人查经，然后自己还要复习还要预习，感觉好忙碌啊。但是我很认真的讲，那个时候到今天为止，我自己回想起来，我是不认识神，我有很多的知识，我有很多的装备，但是我自己却并不认识神。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别人说要跟神建立亲密关系，那到底怎么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我觉得我自己已经用尽了全力，就是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你白天工作，你晚上一个星期七天有四天等于都会去查经之类的，你觉得已经花了很多业余时间在上面，那好像跟神有关系，好像又跟神没什么关系。这段时间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低潮，我觉得我尽了全力的，
尽全力去改变了，已经尽全力去想办法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好像还没有任何的效果。
对，然后你就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控诉在里面，或者是我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是不是查经还不够，或祷告还不够，或者是还应该再做点什么，或者认罪悔改还不够，你就会有一个很重的枷锁在身上。但是主说我担子是轻省的呀，不应该是有这个枷锁的。然后我就回想，怎么叫担子是轻省，我这个担子放到哪里去好。直到去年神慢慢就开启我，会给我看一些信息和一些新的内容，是跟我以前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能说教导的问题，而是说可能正确的教导在我这边就听岔劈的，就听歪了，或者是理解错了，可能是我自己这方面的问题，那不重要，就是我有很多理解是错误的，包括有宗教化的，包括有教条的，或者是那些知识理论有一些是不对的。所以我在去年差不多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去推翻我这十几年来建立的那套对神的认识，那套系统全部拆毁，全部推翻，然后重新开始认识神。一张白纸重新画画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一张纸上有画错的东西，你要擦掉重新来其实是蛮难的，会有一个很大的拉扯在里面。你会觉得啊，我学的教导是这样的呀，那为什么现在听到是这样的呢？你有很大的拉扯在里面。然后我就祷告，重新跟神建立关系，最重要的是把曾经自以为自己学到那些教导也好，知识也好，宗教概念也好，那些所谓的属灵词汇我都全部推翻，就重新再来过。然后就很明显神一路的带领，直到今天我想说，哦，我是真的认识神。
是怎么个不一样的跟以前？
就不停留在知识和头脑上，
就是你有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跟他的同在是吗？
是。
我们听众之后可以听到佳佳姐的另外的一期的节目，然后也可以知道她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双亲的离世，在那个过程中就是神真的是有安慰她，与她同在，给到她内心真实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我觉得是头脑的知识是没有办法给到的，你的理性的控制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在那种时刻只有神真真切切的做到了。
而且我很深刻的就开始感受到，哦，你是可以 get 到神那个给你的信息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其他的肢体也好，或者是你听一些名目讲道也好，他会讲说啊，我问神什么什么，神回答我什么什么，为什么神不回答我？我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我的祷告感觉永远是单向的，过去就没有回来了。 为什么别人可以听到，为什么我听不到，为什么别人可以得到神的回复，为什么我没有。对，直到去年开始我觉得啊，你好像有个频道是可以跟神那个频道可以打通了，就觉得你可以调到那个神的那个信号你可以接到的时候，哦，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你瞬间会觉得你的眼睛都明亮了。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智慧和启示的灵在你里面，让你们真知道它。原来原先是知道，现在是真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原先那个知道只是停留在知识上、头脑上，但并不是真知道。但是当我重新建立一套对于神的那个认知的系统以后，发现啊，原来我是真知道它。
我还是稍微能理解的，然后因为神让我们通过各样的方式去认识他嘛，可以通过圣经，可以通过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同样我们要亲身的去经历他，我们有更多的方式，比如说是情感的方式、陪伴的方式、爱慕神的方式，更多更多的渠道就可以去经历他。我相信佳姐姐应该是那种滋养圣灵的方式可能不是知识层面的，可能更需要的就是神的感受、神的同在的那种方面。那如果佳佳姐觉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话，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是哪个季节呢？
我想说我曾经走过一个十几年很漫长的冬季，现在应该是春天的季节，神的种子是可以发芽的季节，是向上生长的季节。对，我也很明显的知道神希望我做什么，虽然中间会有挑战，但是那个呼召也很明显。
我也感觉出来应该是春天，然后充满了希望，因为你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跟神亲近的方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应该是非常有收获的一个开始。
是的，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把神给看小了，但每个人认识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要局限于用这个方式或者那个方式，神的带领超过你的想象，神的方式也超过人的想象，寻找的就必能寻见，所以渴慕神的心很重要，寻求的心很重要，当然要全然愿意放开给神的心也很重要，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操练嘛，就是真的要放手。
我是蛮期待听他后面跟你单独录的那一期，想听一下那个过程。
我听下来是蛮感动的，然后觉得很亏欠吧，就是觉得尤其是离开香柏树，因为我不光离开香柏树，后来去了一个别的教会服事嘛，那对
佳佳姐
关系也不够，这是真的。让我想到一个细节，就是我曾经手上有一些大概三四十本免费的书，所以我当时就想送给我关系最好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有七八本觉得想送给
佳佳姐，
反正免费嘛，然后她不要，因为她说她不太爱
看书。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送了另外一位姐妹，她就很高兴说七八本拿回去，小册子啊就不厚，全看了。那我说这个的目的就是我发现
佳佳姐
比方说对，就是确实圣经当然永远是我们认识神的中心，神的启示都在里面，可是确实每个人经历神的方式，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神触摸他的心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好像爱读书就是好，不爱读书就不好，不是的，而我很感恩说神让
佳佳姐
他自己有合适他的道路吧。
对，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启初。
Hello, 大家好，我是启初。
我就想起启初我们当时一起在香柏树小组的时候，因为我们年龄相仿，然后工作也很相近，当时我们的小组长就会开玩笑说我们俩像
失散
多年的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姐妹。虽然起初比我小，但是我总感觉起初他的心理年龄和心理承受力其实是比西西成熟稳重很多的。
你是在用这种方式描述每一个姐妹吗？
介绍每一个姐妹的特色，你的特色我就是觉得你有不同于你的年龄的一股韧劲儿吧。其实起初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那我就话不多说了，我就请启初来跟大家亲自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我是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吧加入教会，然后呢在这个香柏树小组那现在呢我在这边教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 那么从香柏树小组离开以后，我们就加入到另外一个小组，那是香柏树小组和另外一个小组的一个合并，所以说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是原来小组的，那同时的话也有新的弟兄姐妹。那跟这个新的组的这个弟兄姐妹虽然说一直在一间教会，但是其实相互之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在经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相处，也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么肢体之间啊，有很多互相的一些帮扶啊，互相的鼓励啊，所以也建立了更多的连接。我大概说一下我可能会介绍的一些经历吧，比较重大的一些变化，那一个是在教会上面，还有就是在工作以及家庭上面，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变化真的是非常大，应该说。回到教会的这个小组里面，在跟新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接触的过程中间，其实也确实是经历了几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比如说我2022年结婚，也是弟兄姐妹帮我们一起去筹办婚礼啊，那个包扎一些伴手礼啊什么的，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相当于整个婚礼都是弟兄姐妹的支持。那还有就是我在和我的先生在恋爱和结婚期间的这个磨合期，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在为我们做了很多的疏导。那还有就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也比较的难过的事情吧，就是在这个2023年
就是我的母亲就是去世嘛，当时也是弟兄姐妹其实一直在就陪伴着我，也帮我度过了这个非常就是艰难的这个时刻。所以就是在新的小组里面，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成长呢，也有很多的大家彼此之间的鼓励和支持，对我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大。对。然后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在工作方面的一些变化吧。那我是在这个毕了业以后，在同一家公司一直工作了6年，然后是在差不多2021年的时候，跟着我的两个领导一起就是跳槽到了新的公司。但是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就是两个领导之间发生了冲突，团队的话就面临着就是分裂。那我跟着其中的一个领导一起组建了新的团队，在两个领导发生冲突的过程中间，其实也经历了就被另外一个领导背刺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同时也现在想想也因祸得福吧，也算组建了新的团队以后，因为确实我也属于老员工嘛，所以也是算是得到了就是现在的我跟的那个领导的重用吧，当时也给连升了3级。但是在这个新的组建了团队了以后，也面临着就是带新人啊，然后还有我团队的这个一些新的挑战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啊、需求啊、想法，那如何能够真的去带领好他们，然后能够处理好职场上面的各种关系，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那紧接着的话，其实就是在疫情过了以后，这两年嘛，大家也清楚，就是整体的经济下滑，其实金融行业在中国的话，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下坡，就不管是裁员啊、降薪啊这些问题。那其实对我来说现在也是又在我一个人生新的阶段里面，刚刚生娃嘛，所以说也对我来说也是在思考后面我还能不能继续做现在的工作，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也面临着很多的出差，所以也在思考转型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家庭方面的一些经历吧。那首先是在2023年二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我和我先生结婚不到半年左右，那我妈妈就因病就离世了。其实从他当时发现生病开始，也就是大概1年半左右的时间，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嘛，因为我是从小是，从小是我妈妈带大的，那她是我就是最亲近最亲近的人，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就是最能，理解我的家人，就是在挺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吧。我的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一块地方它瞬间就被掏空了的感觉。对，那当时从我妈妈就是生病以后，弟兄姐妹其实一直都有陪伴在我们身边，也为我们带导，真的是给了就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也坚定了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同时其实在我妈妈身上，我也亲眼的看到了这种生命的见证。她当时在生病的时候，就是他面对绝症，然后面对这种长期疼痛的一个过程中间，就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是有很多的喜乐，也有很多的平安， 他甚至在病床上的时候还在看着很多在福音 TV 啊什么上面看着很多的圣经方面的一些课程，自己还在学习。有很多弟兄姐妹来探望他，就是也是常常的说他们是这种空空的来满满的回，也给了周围就是跟他一起同一个病房里啊，或者是也跟他有一样的经历的很多的病友很多的鼓励。虽然这个过程真经历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这些见证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欣慰的，很感恩，就是天父让我在这个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对，也让我所经历的这些，所以很感恩他的保守，让我其实灵里面有太多的挣扎，也没有太多的痛苦的那种状态。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说我一个家庭组建的过程吧，我跟我先生是在2020年在一起的，那2022年结婚，今年刚刚生娃，娃才刚刚满月的一个状态。那我是跟我先生认识的有差不多10年，当时我们其实是因为一个项目上认识的，但是当时一直是也是线上联系吧，也没有见过面。然后同时他其实是在深圳工作，我呢是一直在上海工作。当时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们以后会走到一起的。但是在这个5年前，也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有着各样的那种巧合的事情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是知道的，神在里面是有他的旨意在里面，那他将我们带到了一起，而且当时还是疫情的时期，就是甚至在异地方面都为我们开了路。那当我们确定在一起了以后，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其实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性格，就是用现在的这个 MBTI 性格测试来说，就是我是 ENFJ, 他是 ISTJ, 我们两个人占了8个字母中间的7个。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不适应吧，也不管是生活习惯，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然后做事的方式，然后沟通的方式都截然的不同。啊，他呢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程序员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有矛盾啊，争吵啊，这样。甚至我们互相都对对方说过同样的话，就是说我之前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在这个相处过程中啊，我们真的常常就很容易凭借自己的聪明，自己个人的血气去处理我们中间所遇到的矛盾和各种的冲突。结果的话呢，就是发现非但是解决不了问题，还让关系变得更加的僵。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是让我们真的体会到了，就婚姻真的就是以前只是听说过，现在真是体会到了婚姻真的是一个罪人和另外一个罪人的结合。以前觉得哎，自己好像还行吧，还凑合，就是像西西说的，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能沉得住气或者是看着比较成熟的人，但事实上婚姻直接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们灵里面是真的非常的不堪。但是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在主里面的人吧，圣灵都是有他带领的方式，那让我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争吵以后，我们又彼此认罪又重归于好。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宝宝已经现在满月了，那其实未来的话我们也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就比如说家庭的关系啊，我们夫妻之间以及和老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啊，生活习惯的不同啊，育儿理念的不同啊等等。就是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操心的人，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会很提前的就会想到，那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会造成我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因为会感觉到这里面一定会，其实现在刚满月都已经有很多的张力在里面，那以后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张力在关系里面。我也是希望自己真的在这里面不要靠自己的血气去面对，而是更多的可以把这些困难可以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借着圣灵的智慧去处理这些关系方面的事情。那这个从我的恋爱到我结婚再到我生娃的整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明白就是神其实他有着自己的一个时间，也有着他的方式，就是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也借着各种的经历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更新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更加合乎他的旨意，也让我们更加能够敬畏他，信靠他，仰望他。那其实在主里的婚姻吧，我们仍然是面临着世俗的各样的挑战和试探，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主的保守，那能让我们得到平安。对，这些就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吧。确实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还挺多的挺大的。
哎，怎么说呢，首先我非常感谢你的年终的总结报告数值分享。你是我见过的唯二的两个嘉宾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对着电脑一二三把它以述职报告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上一个嘉宾还是苏苏，他是一个程序员。 对，这就是我们起初的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风格，他就是做事态度非常的认真，而且是一定要非常有条理，需要做万全的准备的这种人。不过这个我的听感是很舒适的，因为让我看到了一个类似于时间表的一个概念，横向的是时间轴，然后纵向的是人生、工作、事业、婚姻这几个象限，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也感觉从咱19年小组结束之后，你真的这几年经历了太多了，你每一年都没闲着。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你还记下来
2020年跟自己的老公认识，然后2022年步入婚姻的殿堂结婚，2023年自己的母亲去世了，2025年自己的宝宝又出生了。这期间呢又经历了工作上的各种的变动，又很努力连升了三级，这就是我看到的我们起初的这个忙碌的生活。每一年都没有闲着，每一年你都是充充实实的过完了，都有你的战绩，人生的大事儿都让你在这五六年都干完了。
趁着你不在的时候赶紧干。
然后就感觉哎呀，你这五六年真的是各个维度都有成长。好在在一些很关键的时刻，小组的弟兄姐妹啊，或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你身边嘛。我们都很爱起初，而且起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非常非常敬虔的孩子。他从小跟着妈妈都在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他对神牢牢的抓住，而且自己的妈妈的去世也是有盼望的，起码我们在天国还是能再见的。死亡并不代表别离，而是代表了再一次重逢的一个期盼。如果是生命分四季的话，你觉得你现在是哪个季节啊？感觉你已经经历了一个寒冬了，好几个寒冬了。
嗯，对，就像你说的，顺着你的话说，我觉得可能大概在春季。你不能让我一直冬下去吧？
是的呀，那个寒冬一到的时候，还是会眼眶泛红，心情会有波动。但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现在是一个新的身份，你的职业也在面临一个新的转型，也在有一个新的考虑，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很感动，因为起初刚刚生了自己的小孩，现在小孩才满月，妈妈应该都理解，根本就没有整觉给妈妈睡，起初也是肉眼可见的是很疲惫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分享依然是非常喜乐，而且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准备他的述职报告，年终述职。
我还有总结陈词呢。
哦，
还没说完。
好，来。
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季节嘛，我就想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大约在春季吧。那其实就是在2019年以后，我觉得就是经历的这个改变，就大家听下来也能够感觉到，其实我的改变还是算是挺多的，不管是在教会啊、职场啊、家庭啊、生命啊，都是会发生了很多的很重要的变化吧。那每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会经历一段很艰难的一个时期，很艰难的一个处境。我的状态呢常常就是灰蒙蒙的，就是找不到那种方向的，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会感觉越发的艰难啊。但是真的在弟兄姐妹，就是刚刚分享的那些弟兄姐妹啊，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带领、主的保守，下面这个秋冬季过去以后呢，我们也相信春天它一定是会来到的。所以这些改变过程虽然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是有盼望、有希望。
我相信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去了，再有一个新的循环的时候，你会更好的、更加沉稳的状态去应对的。而且不是春天不是有那个什么回寒的那种天气吗？就是你以为春天到了，可能它这几天还能再降几度。
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大可不必。
这时候都准备把毛衣脱了，我
你又给我套上去了。
我是怕你冻着，我是怕你感冒。然后那你觉得你现在跟你的丈夫有感觉你们更亲近吗？因为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你说的会回寒吗？对，就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的矛盾，然后呢沟通上面，就之前呢其实已经觉得哎，两个人之间相处已经磨合了挺长时间， 那已经见到好转，见到光明了，然后就真的娃又一出生，老人一来，然后又面临着下一波挑战，真的非常的大。我肯定会有各种想法，他也肯定会有各种想法，中间又会产生各种的矛盾。那关系上面的话其实就是起起伏伏，其实我觉得争吵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和好的话它其实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圣灵的帮助和提醒啊，带领啊，人的血气太强了。
期待你的变化吧，也期待你未来的接下来的这五六年。哎呦，我还是不希望你有太多的太大的一个经历，平平淡淡的能让你喘两口也是挺好的。我觉得这五六年这个太，你是太浓缩了，你这太丰富了，我觉得一般人不是一个强大的心脏根本是受不了你这么密集的一个经历的。希望你接下来五六年可以缓一缓，在主里面有一个好好的休息。对，然后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就准备这么多。
对了，述职报告很给你评个 A 加级，非常丰富了你的这工作量，已经很饱和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跟大家说一声一二三，
祝
牡丹的
重新来，
重新来。
那节目的最后呢，那让我们一起祝不孤单地球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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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宇宙树 属你，我属你，我敬拜。